良友圣经学院初信造就，沈凌峰牧师主讲。
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您再一次的回到24课的初信造就课程当中。那今天呢，我们要学习的是第18课，18课的主题呢叫做文化与信仰。我要特别的来讲解中国文化中的福音元素，还有中国文化跟圣经文化的观念对比，来帮助弟兄姊妹呢理清一些错误的观念。那核心的经文呢，在《使徒行传》的17章22到23节，讲到保罗在雅典传福音。保罗站在雅略巴谷当中说：“众位雅典人呐，我看你们凡事很敬畏鬼神。我游行的时候观看你们所敬拜的，遇见一座坛，上面写着喂食之神。你们所不认识而敬拜的，我现在告诉你们。”那这段的圣经就在告诉我们说，保罗如何利用了雅典人或者希腊人的这个信仰啊，他们的文化来介入福音在他们的生命里面。所谓的喂食之神呢，是因为啊，他们是那个多神信仰，他们这个非常怕有一些神明少拜了啊，他们不怕拜更多的神，所以呢，他们就立了一座坛。坛上呢写着几个大字，叫做喂食之神，意思就是所有我们不认识的那些神，我们也拜了你了啊，那么你不要怪罪我们，不知者不为罪啊，就是这个意思。那么对于这些这个雅典人来说，耶和华上帝耶稣基督就是他们的喂食之神，所以啊，保罗非常敏锐地抓住了他们的这个文化当中的一个切入点，从喂食之神切入到纯正的耶稣基督死而复活，这位掌管万有创天造地的耶和华的信仰当中。那在今天这一课里面呢，我会从三个大的方面来探讨文化与信仰这个主题。第一呢，我们来看文化与信仰啊。第二呢，我们来看中国文化中的福音元素。第三呢，我们来看一看中国文化与圣经文化的观念对比。第一，文化与信仰，什么是文化，什么是信仰，他们的关系是什么？信仰啊，文化啊，文化和信仰之间呢有着复杂的关系。信仰可以塑造文化，文化可以抵挡信仰，信仰可以借助文化来本色化，但是文化也可能会使信仰偏离正道，所以要谨慎处理二者的关系。弟兄姊妹，你要知道今天西方的文化其实是被信仰所塑造的文化，因为他们本来所谓的这些日耳曼人呐、盎格鲁撒克逊人呐、匈奴人呐、汪达人呐、等等高卢人呐，他们本来是蛮族啊，但是他们因为信了耶稣基督以后，信仰塑造了他们的文化，改变了他们的文化，让他们的文化成为今天我们所看到的样子。但是文化也可以抵挡信仰啊，比如说在这个我们中国很多的这个拜偶像的地方啊，拜得很厉害的、很迷信的地方，他天生就会对基督信仰带着排斥的。那什么是文化？文化就是一个群体所共有的特征与生命深处的基因。所以我们所有的这群人是中国人啊，我们北方人啊，我们南方人啊，或者我们不同的背景啊，我们的那个方言啊，我们那个语言也不一样，有区别，我们看很多问题的个性跟很多都不同。但是只要你是生活在华人文化的这个氛围当中，我们一定有一些共通的东西，这个共有的特征和我们生命深处的那个文化基因，这就是我们共有的文化特性。如果信仰攻克了文化的壁垒，对于我们这些有相同的或者相似的文化共性的中国人、华人来说，很容易来归向主。当信仰与文化对立，人会本能的排斥信仰，所以呢，要在文化中寻找信仰元素，使信仰与文化从对立关系转为 彼此融合、和谐一致，人就会很容易接受信仰。所以对很多中国人来说，如果他看基督信仰是所谓的洋教，那就已经是对立了，他没办法去接受基督信仰。但是如果我们可以转化，我们可以把它本色化，又不失基督信仰的那个核心真理，让他们觉得这是我们先祖老祖宗曾敬拜的皇天上帝，基督信仰和我们中国的文化并不排斥，这个立场一改变，从对立变成融合，那么人就会很容易接受信仰。那我们基督徒呢，看中国文化呢，应当合乎中道，我们既不要过分高举，也不要完全撇弃，因为我们的焦点并不是中国文化，而是追求信仰本色化，更借助中国文化向活在中国文化里的人来传福音，把他们带到天国文化中。所以我们就好像要搭一个桥，这个桥的一边是在福音的文化当中，圣经的文化当中，另外一边是在中国文化当中，我们要透过这个桥进入到中国文化的里面，然后利用中国文化的特性，把活在中国文化里的人踏上这座信仰之桥，把他们带到圣经文化，带到耶稣基督的救恩里面。那作为这一名中国的基督徒呢，我们一方面承载文化宣教的使命，我们不能这个完全忽略文化，不谈文化，我们是有一个向中国文化里的人宣教的使命的。但是另外一个方面，我们也要检视我们自身的文化特性，我这个人，我里面的那个文化基因有没有误导自己的信仰，我的基督信仰是不是纯正。好，那么第二个大的方面呢，我们就要来看中国文化中的福音元素。我们先来看这个我们常常讲到的皇天上帝啊，中国的神啊，我们老祖宗所敬拜的神呢，我们称他是天地啊，在古籍中的地不是皇帝，是上帝，是皇天上帝的地啊，我们称皇天上帝、昊天上帝啊，儒家称作是叫做昊天上帝。但是我们常常会问一个问题，就是这个上帝的信仰为什么在中国衰微了？有内因有外因，内因是什么？就是祭天成为皇室的特权，敬拜皇天上帝被皇家来独占了，只有皇帝才能祭天。所以你看北京的天坛，那是皇帝祭天的地方，除了皇帝任何人没有资格祭天。公侯伯爵大臣他们祭拜的是社稷之神啊，社是土地，稷是那个庄稼啊，农作物啊，那老百姓敬拜的是什么？敬拜的是家神啊，就是这个我们的老祖宗啊。但是这个敬拜家神和今天我们的祭祖那个观念是完全不同的。在我们中国远古的那个传统的信仰当中啊，我们华人的先祖认为所有人死了以后都去到了皇天上帝那里，所以我们敬拜我们的家神，我们的祖宗仍然是扎根于我们的皇天上帝的信仰。意思就是说，我们把我们的需要告诉我们逝去的先人，我们请我们的祖宗向皇天上帝转达我们的要求。所以最后祝福我们的仍然是皇天上帝，并不是我们逝去的先人。这个就跟今天祭祖的观念截然不同。所以这个对皇天上帝的敬拜是我们中国文化的一个非常核心非常重要的根基。所以这个是内因。外因是什么？先秦诸子百家的人文思想和东汉佛道的兴起，最终儒释道在中国大行其道，慢慢取代了上帝的信仰。所谓的先秦诸子百家啊，这个儒家、道家、法家、墨家等等，那个对我们中国人来说是一段特别辉煌的这个经历啊，这个百花齐放啊，百家争鸣。但是你要知道，所谓的百家争鸣其实是人文思想的高举。当人文思想高举了以后，自然而然的对神的敬畏就被打压了。它有一点类似于欧洲的文艺复兴。欧洲的文艺复兴实质上是高举人文，当人文 高举了以后，对上帝的敬畏就相应的被打压。所以西方信仰的衰落其实是从文艺复兴开始的。那么中国人对这个皇天上帝的这个敬拜的衰微，也是从诸子百家人文思想的兴盛开始的。当人文被高举，神对神的敬畏就相应的被忽略被打压。后来包括这个东汉的时候佛教进入中国，道教本土这个宗教的兴起，最终儒释道在中国大兴其道慢慢就取代了上帝的信仰。那上帝去哪儿了呢？上帝并不是消失了，他仍然存在于我们中国的文化当中。首先，历代君王的祭天祭的是皇天上帝，还有道家的玉皇大帝的前身就是皇天上帝。只不过皇天上帝进入道家以后，他不再是至高神，在玉皇大帝的上面还有三清上帝。然后呢，后期的儒家学说的礼仪在宋朝的这个大儒程颐，在他写的《诸子语类》当中，他就说朱熹啊，他讲说天者礼也，神者妙万物而为言者也，地者以主宰事而名。简单的说，就是他把上帝淡化为非人格化的天理了。所以今天我们中国人讲的所谓的天理昭彰，这个天理其实就是皇天上帝的经过儒家的改造以后变成了一个非人格化的存在，变成了一个虚无缥缈的天理了。然后呢，民间的老天爷，天道酬勤，顺天者昌逆天者亡。这里面讲到的老天爷我们说老天爷开开眼这个其实都是从皇天上帝而来的。我们再来看这个第二个方面的中国文化中的福音元素呢，就是中国的圣贤我就特别举两个例子，一个是孔子，一个是老子，我们中国人最尊重的两位圣贤。这两位的圣贤其实都是非常敬畏皇天上帝的人。当然我们对孔老夫子呢，我们有一些的误解，因为孔老夫子说敬鬼神而远之，子不与怪力乱神。但是你知道孔子还说过，朝闻道夕死可矣我早晨听说真道，晚上死了我都愿意。获罪于天无可导也，你得罪了上帝祷告都没用。为什么这个我们会觉得好像孔子不敬畏上天？其实孔子非常敬畏上天，一生寻求天道真理，只不过孔子把他研究的方向放在这个人道，而没有放在天道之上。所以他说未能是人焉能是鬼，他要先处理人的问题，未知生焉知死，他把他主要的研究方向放在生，人活着的时候该怎么活。但是孔子本质上是一位非常非常敬畏上帝的圣贤。那老子就更不用讲了，老子的道德经这个我们常常讲到老子是一位非常伟大的哲学家，他没有特殊的启示，他只是透过普遍启示能够对道有这么高深的认知。甚至于你拿道德经跟约翰福音所提到的那个道来相比的话，都有相当的这种相似性。那老子说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物不知其名，自知曰道，强为之名曰大，大曰是，是曰远，远曰反，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故常无欲以观其妙，常有欲以观其奇。此两者同出而异名，同谓之玄，玄之又玄，众妙之门，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等等等等等等所以这个老子就在告诉我们说，道是生命的本源，道产生出万物，它超越人的认知，它极其的崇高伟大。所以我们就看到我们中国的圣贤也是敬畏天道的，敬畏皇天上帝的。我们再来看中国的古籍五经中上帝出现的次数 尚书32次，诗经24次，礼记20次，春秋8次，连我们基督徒啊常常批判的易经里面都出现了2次。淮南子上说，天下有四水，凡此四水者，地之神权，以获百药，以润万物。在创世纪2章的10到14节，上帝就告诉我们说，在伊甸园里面就是有四条河流出来啊，跟这里描写的非常的相似。在山海经上说，当初啊有不死树和圣树，圣树又叫瑞木，它原文讲叫做食之令人圣智也。创世纪3章22节就告诉我们说，上帝不许我们吃的那个我们所谓的智慧果啊，就是在这里讲到的那个瑞木嘛，啊，分辨善恶树的果子啊。伊甸园中就是2棵树，一个就是分辨善恶树的果子，我们叫它智慧果，吃就必死；还有另外一个叫做啊生命树的果子，吃了就可以永远的活着啊。所以在这里，《山海经》就提到了不死啊，就是生命树嘛，还有这个瑞木，这个分辨善恶树的这个果子嘛。然后呢，在《尚书》和《国语》上说，人犯了罪，上帝命令众离堵绝天路，上下不相往来。创世纪3章23到24节告诉我们说，人犯罪以后，上帝就把人赶出了伊甸园，派天使把守，人不能够再进到伊甸园里，不能再吃生命树的果子，永远的活着了。你看，都是有这个相当的重合性。在《淮南子》《陆史》《国语》等古籍说，共工作乱导致天破了一个洞，带来大洪水，女娲炼五彩石补天。我之前也提过，跟圣经的大洪水非常的相似。那个挪亚在原文里的读音就是 Noah， 跟女娲非常的相似。五彩石补天就好像这个圣经里讲到的那个彩虹之约。圣经其实跟我们中国的古籍有非常多的相似的地方。还有呢，我们中国人的替罪羊的观念，我们中国人是有替罪羊这个观念的，就是一个人做了错事犯了罪，让别人来替他顶罪。但是你如果读圣经，你就知道真正的替罪羊是耶稣基督。所以我们从替罪羊的这个角度，我们更容易理解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代赎，因为他实际上就是我们所有人的替罪羊。好，我们再来看看第三个大的方面呢，就是中国文化与圣经文化的观念对比。我们来看几个最主要的观念哈，圣经当中提到的罪、苦与死。这个对我们中国人来讲，这个罪啊，是我犯了罪，但是你要把我抓住，判我有罪，我才叫有罪。可是这个圣经当中讲到的这个罪啊，这个是叫做射箭射不中靶心，意思就是人不完美，人达不到上帝的标准。所以这个罪的观念非常类似于我们中国文化当中的过的观念。我们中国人说，人非圣贤孰能无过，但是你要知道，即便是圣贤他也有过。当然过呢是比较强调外在的做错的事情啊，他也讲到你要省察内在，但是中国文化中的过更强调外在，但是圣经中的罪更强调是内在的罪性。人是因为里面有罪性，所以外面才会有罪行生出来。第二个呢，就是苦的观念啊，苦这个观念非常有意思。我们中国人特别害怕承受苦难，但是你要知道，我们中国人我们用了另外的词去代表苦难，我们叫做受罪，或者叫做遭罪。所以你就发现特别的有趣。你想受罪遭罪的意思是什么？受罪遭罪的意思其实也在提醒我们，我们的苦难是从罪而来。而圣经就提醒我们说，苦是怎么来的？所谓的天灾人祸，是因为人犯了罪以后，自然界受到了咒诅，我们人的生命里面有了罪性，罪破坏撕裂了各种的关系。所以这个有罪的人会有人祸，被咒诅的自然会有天灾。所以苦难乃是罪所带来的咒诅啊。这个呢跟这个我们中国人的这个受罪和遭罪 的观念呢，有一点不谋而合的意思在里面。还有这个死的这个观念，我们中国人的死亡观其实有各种各样不同的死亡观啊。我大概总结了一下，第一个呢叫做入世的儒家，他的生死观是什么？未知生，焉知死，先把活着的事儿搞好，先不要管死的事情。然后出世的道家啊，道家讲出世叫做道法自然，无为生死其一，就是顺其自然。但是呢，道家还生出来了一个叫做养生的道教，今天很多道医啊、辟谷啊等等，这个都是所谓养生的道教。包括道医哈，它是只有今生没有来世，意思就是不要管死啊，我们今生活得健康，活得长寿啊，这是他追求的。还有来世的佛教，佛教强调的是来世，所以他最这个核心的生死观、死亡观就是轮回。我今生死了，我下一辈子轮回成啊，在六道轮回当中进入另外的一道，所以它是轮回的一个观念。然后第五呢，就是人死如灯灭，这个是也是我们啊常常所面对的一种思想。人死如灯灭，这个人死如灯灭呢，是东汉的桓谭和王充两位哲学家的思想。还有这个风水。风水也是一种死亡观。风水的意思是什么？其实就在告诉你，死者可以为生者带来福祉。你把死去的先人埋在一个风水宝地，可以给你活着的子孙后代带来好处，带来祝福。那么圣经的死亡观是什么？首先，圣经的死最核心的含义叫做与神分离，这个就是灵魂的死亡。当我们灵魂死了，与神分离，才会自然而然地带来肉体的死亡。肉体的死亡也是分离，其实就是灵魂跟身体的分离。然后圣经中还有第三层的死，叫做永远的死，或者在启示录当中不断地重复，叫做第二次的死。它的意思就是说，将来有一天耶稣基督再回来的时候，有白色大宝座的审判，到了那个时候，所有不信的人都会复活，都有一个身体。我们是第一次复活，耶稣基督回来的时候，基督徒先复活，我们与主一同作王一千年啊！我们后来又战胜了魔鬼，那么最后到了世界末日，白色大宝座的审判的时候，所有已经死了不信的人，他们也要复活，得到了一个身体。这个时候审判之后，他们是带着身体被扔到硫磺火湖，也就是地狱里面，那里从是不死的，火是不灭的，遭受永远的那个审判。这个死叫做永远的死，也叫做第二次的死。然后呢，圣经中还有一种的死叫做向罪死，意思就是说我们得救了，我们蒙恩了，我们的老我那个旧人已经钉死在十字架上，我们钉死旧人，所以我们并不是不犯罪，但是罪已经不在我们身上做主了。好像在罗马书的六章六节和十一节所讲的，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钉十字架，使罪身灭绝啊，就是罪的咒诅已经死了，已经被神处理对付了，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这样你们向罪也当看自己是死的，向神在基督耶稣里却当看自己是活的。意思就是罪不再是我的主，耶稣基督才是我的主，我是顺服基督，不再顺服罪了，所以这个叫做向罪而死。那这就是圣经当中几个死的观念。在我们中国文化当中呢，还有几样的事情呢，我要特别的提醒弟兄姊妹小心不要被误导。一个呢，就是说我们中国人呢是非常敬畏上天，我们心里面都有一种朴素的对皇天上帝的敬畏之心，但是我们中国人非常缺乏跟上帝建立亲密关系的这一种的欲望，这一种的追求。好像孔老夫子所讲的敬鬼神而远之，我们总是觉得离上帝远一点比较安全，我向他祷告，他只要把我想要的给我，给我一个祝福就行了。但是基督信仰不光对上帝敬畏，他还强调我们要与上帝有亲密的关系，神住在我里面，我也在神的里面。基督信仰强调的是那个最重要的关系，是我们和神之间的关系。 我们和神的关系好，我们才能和人的关系好。还有这个，我们中国人呢，有一个特别重要的文化特性，叫做实用主义。我们最经典的描述就是，不管黑猫白猫，能抓老鼠就是好猫。所以把它放在我们的信仰观上，不管真神假神，不管是什么神，能听我的祷告祝福我的就是好神。其实这一种的实用主义的信仰观，或者我们说拜偶像的信仰观，它的核心是以人为中心的，所有的神明是围着我来转的，是解决我的问题，是听我的祷告。但是真正的敬虔信仰是以神为中心的，不是为了解决我的问题，而是我要成就上帝的旨意。所以一个中国的基督徒，你要走出这种以自我为中心的实用主义的拜偶像的信仰观，你要真的进入到这种以神为中心，敬畏神啊，敬虔爱主，遵行神旨意的信仰当中。还有呢，这个我们中国人的危机意识啊，中国人的危机意识是特别强的。这个我们常常讲的未雨绸缪啊，因为我们过去的历史当中，我们面对了太多的苦难啊，这个杀戮、战争、灭绝，所以呢，我们中国人的基因里面就有一种强烈的不安全感，有一种的危机意识。但是我们怎么去处理心里的这种不安？我们常常是用这个金钱、权力、人际关系来构筑一个安全感的堡垒。但是你要知道，所有这些从世界而来的构成我们安全感堡垒的元素都是虚空，都是短暂，都是脆弱的，随时都会失去。所以我们在这个寻求安全感的过程当中，因为害怕失去，反而会把我们陷入更深的危机，更深的不安全感当中。所以基督信仰就在告诉我们，真正安全感的根基是那一位永远不会失去的上帝，是他丰盛的慈爱、丰盛的恩典、丰盛的救恩。什么时候你把上帝当作你安全感的根基，你什么时候才有真平安。还有最后一个啊，特别有趣的我们中国文化的特点，我们中国的文化叫做耻感文化，圣经的文化叫罪感文化。什么区别？你看我们中国人常常讲到别人家的孩子啊，光耀门楣、衣锦还乡等等，你就发现我们中国人要追求更好的一个推动力是我们要在别人面前有面子，我们特别怕丢人，我们特别害怕在人的面前来活在一种羞耻感里面，所以这个成为了一个我们生命的推动力。但是耻感文化的焦点是人，罪感文化我们要成为更好的人，不是因为人说了我们什么，人怎么看我们，而是我们所行的，我们的生命得罪了耶和华。它的焦点是神，你的生命得罪了神，所以你要在上帝面前认罪悔改，活出一个表里如一的生命。小心，不要被我们的中国文化误导了你的信仰。